英国大英博物馆传出文物失窃之际，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竟然趁势借题发挥，要求大英博物馆无偿归还中国文物。该报喺8月28号发表社评，指控大英博物馆是全球最大的赃物接收者，展出盗窃所得的文化遗产。这篇文章说，大约23000件中国文物是怎样流失至大英博物馆的。他说可能难以追溯，但是只要英国不能够证明那件赃物是来自非法干净的渠道，那这件赃物的母国就有权利去追溯。环球时报的诉求获得中国网民一面倒的支持声浪，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浏览量至少破100万。一名来自山东的微博网民留言回应说，请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就掠夺的中华瑰宝如数归还。另一名来自微博网民亦留言呼吁说，没有一个深爱祖国的中国人能够从大英博物馆笑着走出来，物归原主。网上仲流传一则题目叫做《逃出大英博物馆》的短剧，剧中将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中国文物拟人化为玉壶精，描述他想家的心情，并且在逃出博物馆的时候遇到一名中国男记者，不断央求他带他回家的过程，引发中国观众热泪热耳。对《环球时报》发出的追讨诉求，中国官方还未作出任何回应。美国之音以电邮致函大英博物馆，希望取得置评，但是截至截稿之前亦未收到任何回应。不过文物收藏界人士大多数对此不表认同，他们说《环球时报》指控无的放矢亦不符事实，而且追讨诉求不合理，更加是贻笑大方。位于台北曾经名列全球百大收藏家之列的曹兴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环球时报的诉求不合理，因为多数散至海外的中国文物都是中国人自己转手卖出去的，因此幸而逃过中共破坏文物的浩劫，并且受到各大博物馆的珍藏和研究。曹兴诚曾经担任全球半导体巨头联电的荣誉董事长，他从电子业累积财富之后投入收藏的喜好，台湾媒体曾经以小故宫去形容他的收藏量。曹兴诚说，古代中国每次改朝换代都会以各种的政治、文化或者信仰的理由去破坏前朝文物。中共在文革时期发动的破四旧运动亦是另一场文化浩劫。至于近代中国就是大量仿制文物，虽然几可乱真，但是将原作的优雅和含蓄美破坏殆尽，更加令到无数的赝品销至海外，伤害中国古文物的价值。
中国以前古文物的价值一落千丈，这是非常严重的，可以说是文化的浩劫。
曹兴诚说，中国以前古文物的价值是一落千丈，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可以为文化浩劫，所以他坚决反对。他们有这个民族主义的讲法，作为一个中国文物的热爱者，一个收藏家，曹兴诚说中国并没有资格收回这些文物，因为中国对文物的破坏历史并没有检讨，那些大量的仿制伤害中国文物价值的事情亦没有进行检讨，完全是唯利是图，是讲意识形态的思维。曹兴诚说，以仿冒为例，中国的雅昌艺术网站2012年公布了一份中国文物造假版图，直指中国亿万农民大军是主要作假者，同造旧大师、古玩交易商、收藏家以及拍卖行组成了产业链，中国8000万到1亿位普通收藏家是受害者。随着赝品流入海外，真假难辨，亦令到收藏家对古文物兴趣大失。随着竞标者寡，部分海外机构干脆结束中国文物拍卖场，改为处理现代文物。曹兴诚又说，中国博物馆的管理亦大有问题，经常有监守制度的丑闻。例如广州美术学院的图书馆2018年爆发馆长以自己的赝品调包的方式，将馆藏的张大千、齐白石等名家的143幅作品涉为己有。另外中国人的鉴赏能力亦有限，中国游客在台北故宫抢破头争着看翠玉白菜或者玉形石，但是真正的国宝玉器17节的梁柱玉钟就没有人问问。他又说，中国人看文物不讲它的价值和作用，只是重所有权，因此对20世纪初浙江籍古董商卢芹斋的评价仍然停留在汉奸的恶名。 但是他认为如果不是卢芹斋在欧美办沙龙写书研究推介中国古文物，根本没办法令到当时对中国人的印象极差的西方人慢慢学会尊重和鉴赏中国文物。曹兴诚说，古文物代表的是一个文明曾经有过的真善美，但是中共侍卫为了保万年执政还制造排外的仇恨感，亦没有检讨他们破坏文物的历史或者立法禁绝模仿，根本就没有资格索讨中国文物。位于加拿大的油管节目公子时评的主持人公子沈亦批评环球时报的诉求贻笑大方，是带有政治意图的大内宣，目的是为了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心理，以展现中国的战狼姿态或者厉害了我的国的形象。因为环球时报提不出任何一件装品的证据就妄言追讨。
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藏品，甚至一件他都无法证明是抢来的。
公子沈对美国之音说，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藏品，甚至一件他都没办法证明是抢来的或者是从圆明园当中抢来的。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没有可能要求其他人是合法渠道取得的这些文物已经是属于私人的藏品，同时有捐给一个博物馆，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求归还，这个是不合理的。公子沈说，大英博物馆内的多数中国文物都有溯源记录，有向古董商采购的，亦有收藏家探险家捐赠的，但多数中国人一味相信官方的内宣，亦没有反思大清灭亡之后的历史环境。他说，当时这一批文物如果不流出中国，下场堪忧，现在受到世界级博物馆的保存和陈列，是对世界文明很大的贡献，中国人应该要心存感激，而并非充满仇恨情绪。据英国金融时报2018年的报道，大英博物馆内的中国文物馆藏自从18世纪英皇随行医师汉斯·斯隆长达50年的百件个人收藏，还有英籍收藏家福兰克斯的私人捐赠，而另外亦曾经向英国军医安德森和德国籍人士维加纳夫人等人采购。清朝灭亡之后，大量中国宫廷文物流向国际市场，背后的推手包括古董商张静江、卢芹斋和山中定次郎等人，在西方国家掀起新一波的中国艺术考古热。而此外，大英博物馆亦曾经资助过几次世界考古探险，例如英籍匈牙利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恩一生完成过三次的中亚考古探险，81岁逝于第四次的阿富汗考察途中，他和其他几位考古学家甚至几位热爱亚洲艺术的慈善家都对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馆藏有所贡献。公子沈说，他的爸爸在北京家中的祖上亦曾经传下国宝级的文物，但是文教的时候，这些文物多数被中共抄走，至今下落不明，可能沦为政府首长的私产或者被贱卖。他说，中共这样明目张胆的抢劫属于国家暴力行为，至今亦未曾道歉或赔偿，竟然够胆向其他国家追讨文物，非常虚伪。位于台北的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曾淑良就说，各国博物馆的中国文物馆藏来源不外乎捐赠、合法采购或者资助探险等途径，但确实亦不能够排除有部分是掠夺而来的文物。但是他说，艺术品原本就容易集中在有钱和有权阶级手中，19世纪战乱期间各国的互相掠夺已经是一笔烂账，到底是买、是骗、或者抢都没有留下历史证据，所以不理怎样处理都会惹起争议。这个也是为什么各国的博物馆都没有归还文物的惯例，因为此例一开后患无穷，除非是政治交换。曾淑良又说，任何星索国要指控大英博物馆掠夺，首先要提出明确的溯源证据，而且后续执行难度很高，因为以中国为例，不一定具有代表清明等历代朝廷去追讨这批文物的权力。
要还你是有难度，因为中国政府现在能够代表清朝政府吗？
曾淑良对美国之音说，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中国政府现在能够代表清朝政府吗？那清朝政府可以代表过往的明朝政府吗？也不得的，因为政治事实是在这改变着，连版图都可以改变，政权都可以改变，这个是有难度。曾淑良拥有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的博士学位，亦曾经有20多年的考察中国博物馆的经验。他说，文物保存很花钱，有需要全面的设备和能力。就他观察，中国2000年后的技术经济起飞，几座大型博物馆已经有能力保护古文物， 但是很多中小型博物馆的能力仲未成熟，而且文物保护不能够只是靠硬体，还要有文化内涵。他说中国文物展览和管理经常受政治力介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较强，视野亦相对狭隘，不似欧美博物馆管理客观，而且具有世界的视野和高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